56集，胡霞听他油嘴滑舌，怒道：早知道就不护着你了，让你摔下去，摔死了才是正经。喂，你刚才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来看看身上什么地方受了伤。江天书哼哧哼哧了一阵，说道：
我全身都是伤，你将我的衣服都脱下来，好好的检查一下。
吴霞伸手就解江天书的衣扣，才解开一个扣子，猛然就看见江天书那狡黠的眼神，心中陡然一惊，立马住手，说道：你哄我是不是？江天书一伸手将吴霞的手抓住。
好，吴霞，咱们是夫妻，本来呢夫为妻纲，只是咱们家一向都是你做主，既然你这么心急要在这里脱我的衣服，那就在这里吧。
吴霞大怒，伸手说道：去那边将树枝折一根过来，按照我们的协议，你调戏侍女，掌心30下。江天书可怜巴巴地说道：
20下好不好？我会被打晕过去的。
吴霞板着一张脸：不能讨价还价，否则扣除今天的零花钱。江天书捂着胸口：
那我要心疼地晕过去了，那天是个痛吧。
仰天躺在草地上，白眼一翻就晕了过去。胡霞笑道：哼，还装什么装，快起来，咱们先进壁崖洞再说。江天书却躺在草地上一动不动。胡霞怒道：你还装，伸手去抓江天书的耳朵。江天书却是一动不动。吴霞忙伸手抓住江天书的手腕，一触之下顿时吃了一惊，他竟然是真的晕过去了。晚风透体的寒冷，吴霞这才知道这场战斗江天书付出了多大的心力。当下没有别的办法，掉眼泪也不是吴霞的作风，只能狠命掐着江天书的人中，狠狠骂道：江天书，你快点给我醒来，你快点醒来，不醒来咱们都一起死在这里。江天书悠悠醒过来，抽了抽鼻子，声音还有些虚弱，笑着说道：
我原本以为你会哭鼻子的，但是不想你竟然无情得很。
吴霞怒道：都到这关口了，还只知道胡说八道，你身上到底怎么一回事？难不成是受了内伤？江天书抽抽鼻子：
不是内伤，我像是受内伤的人吗？只是脱力而已，没有大碍。平时刚锋箭，我顶多能射出3支，现在竟然射出了10多支，也真的是神了。
你先别臭美，刚锋箭是什么玩意儿？你平时只能射3支，既然一口气射出10多支，你不要命是不是？还自夸是神，我看你都要成鬼了，死鬼。
死鬼这个称呼很亲密，一般都是乡下妇人称呼自己的相公的。我们虽然成了亲，但是没有洞房，你现在就用这个词是不是太急切了一点？
江天书呼出的热气就扑在吴霞的脸上。吴霞大怒地说道：
都这档口了还占我便宜。
蹲下身子将江天书扶起来。江天书睁开眼睛看着四周：
我记得你在这里安排过一个迷魂阵，我们现在先进去。
吴霞嗤笑了一声说道：
哼，这么长时间草木早就长出来了，还能用。不过咱们先进去里面倒是真的，当初我的那些亲人还在这里安排了住宿。
江天书没有力气，已经爬不上马背。吴霞拍拍大黑的脖梗，没好气地说道：
没有看见你主人爬不上去，赶紧趴下来，请你家主人上去，没眼色的玩意儿。
大黑委屈地嘶鸣了一声，果然趴下来。江天书爬上，
努力挺直腰板。吴霞呵斥道，
现在要什么姿态，你给我省着点力气，就给我趴着。
大白讨好的嘶鸣了一声，也趴了下来。吴霞拍拍大白的脖梗，
大白啊，你是我养大的，毕竟比每天喝酒的酒鬼要聪明一些。
江天书怒道，
我很少喝酒，我不是酒鬼。
大黑也愤怒嘶鸣，对酒鬼这个称呼很是不满。吴霞嗤笑地说，
哼，别以为你不在屋子里喝酒我就不知道了，早上我经常能闻到一股酒味儿，你肯定每天晚上挑窗出去喝酒了，我只是不知道酒藏在哪里，是不是藏在师伯的藏书室里。
酒藏在哪里，哪能让女主人知道。
吴霞控制着大白走在前面，江天书跟在后面，很快就进了碧崖洞。前面依然是水面挡路，吴霞很快就找到了一片比较狭窄的地带，找到了一棵大树，在树洞里掏摸了一下，果然找到了一根绳索，将绳索抛过去，自己先过去，又很快找到了一个吊篮，挂在绳索上，又溜了回来，将江天书抱起来，放进吊篮中，自己跟在后面，将江天书送过去。江天书得意洋洋地笑起来，
呵，想不到装病还有这个待遇，早知道这样，我上次也装病。
吴霞哼了一声说道，
哼，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吃肉了。
江天书奇怪地问道，
怎么不许我吃肉，吃肉长力气。
你太重了知道不知道，我抱不动知道不知道，你要减肥知道不知道，我打算饿死你知道不知道。
江天书悠悠然说道，
你打算饿死我，我知道，因为我知道你想改嫁，不过真委屈你了，我居然就带着一匹马出来，没有给你留下任何遗产。
吴霞瞟了正在游泳的大黑一眼，笑着说，
牵出去卖了，好歹也值几百两银子。
大黑隐约听见自己很值钱的言语，于是从湖里仰起头，打了一个响亮的鼻哨。江天书黯然地说道，
哎，你好无心，我好歹是因为你才落到这般地步的，你不能将大白大黑都留下来吗？将来睹物思人，偶尔也会将我想起，不至于将我就这样扔进犄角旮旯里。
吴霞忍不住笑岔了气说道，
少贫嘴，贫嘴有力气，过了个湖就没有力气了，你再说话我就砍断绳子，你自己洗澡去。
江天书苦着脸举手做投降状。两人到了湖心小岛上，绕过了几丛树木，又绕过了几处岩石，然后就找到了几间小茅草房，只是门口挂满了蜘蛛网，看样子是好久没人来住了。屋子非常简陋，床也不成床，桌也不成桌，多半就在云香国的赐天死士们就地取材制作而成，但是东西收拾非常整齐，窗户边上、桌子上还放着一封信。吴霞拆开看了一眼，黯然说道，
那日我逃走，他们认为我还会回来，就在这里留了信，他们已经回云乡去了，他们说我们到时候可以去云乡找他们。
江天书接过吴霞手中的信看了一眼，瘪瘪嘴说道，
一堆鬼画符，亏你认识。
江天书在床沿坐下来，
嗯，这被褥居然没有霉味儿，好生奇怪。
吴霞叹气，也没有细想，
唉，没有霉味更好，你先歇息，我去做饭。
边上是厨房，厨房瓶瓶罐罐里还有大米和咸菜，吴霞做了饭菜，天色已经漆黑一片，点起油灯，两人用了饭，才想起两匹马，忙出门去看，
却见大黑带着妻子正在草地上打滚快活，不由扑哧一笑。江天书就伸手说道：
武侠武侠，大黑他们没羞没耻的，我们也一起玩一会儿。
呸，没羞没耻。
哎，我们都已经成亲了，想要抱自己的老婆一会儿，我的老婆居然骂我没羞没耻，我看大黑真幸运啊，果然是神不如畜生。
哼，那你下辈子就做畜生吧。
哎，那成啊，咱们先拉钩，到时候你做大白，我做大黑。
江天书说着伸出一个小拇指，吴霞恨不得踹江天书一脚，起身出去帮大白处理伤口去了。晚上两人还是睡在了一张床上，不过大家别想歪了，小岛上并不止一间屋子，也不止一张床，只是吴霞放不下江天书，江天书也觉得听不到吴霞的呼吸就睡不着，两人就在一张床上睡了。只是吴霞担心挤着江天书，江天书更担心挤着吴霞，两人都是僵卧了一个晚上，早上起来四个黑眼圈。至于别的，你想，江天书连行动都困难，有色心也没有那个力量，所以啊，江天书早上起来就看着帐顶长叹：
唉，我竟然真正成了禽兽不如了。
吴霞奇怪地问道：
什么叫禽兽不如？
看着美女立马扑上去那叫禽兽，看着美女不扑上去那就叫禽兽不如。
吴霞皱眉，深感悲凉。
哦，这样说来，你禽兽不如的历史已经相当悠久。
然后再也忍耐不住，一脚踹过去。江天书大声惨叫，身正灵目，想恶行云。但是水无暇对天发誓，他真的只是轻轻碰了江天书一下下而已。江天书的伤势其实相当严重，虽然没有外伤，但是内力透支，对五脏六腑的伤害极大。吴霞又想办法找了几样野菜，又到湖里找了几条鱼上来，总算给江天书改善了一下伙食。遍地虽然都是野猪，但是吴霞自己的伤势未曾痊愈，也不敢招惹这些大家伙，万一那些家伙成群结队找来算账，那就糟糕了。过了三四日，江天书终于恢复了一些，折了一根树枝，到处走走看看，指指点点，
这里可以建造一个亭子，然后在这边种植柳树，中间间隙里种几株桃花，下面湖里种荷花，春天来赏桃花，绿柳红桃映照着湖水肯定好看，夏天来赏荷花，清风袭人，暗香阵阵，那是神仙之境。
吴霞就在边上笑，哼，那秋季与冬天呢？江天书做了一个鬼脸。
秋天啊，那就来采莲子，你轻功高妙，就撑着一叶浮板去采莲子，我就在岸边坐着，等你将莲子采回来，等春桃与银杏将莲子一颗一颗剥出来，去掉莲心，塞进我嘴巴里。
吴霞扑哧一笑，
你说实在太过分了，都成了落水狗了，还想着做梦，想着做太平公子呢。
这样的日子不成，那就想另外一种日子吧。咱们在这里可以开一块旱地，那边可以开一块水田，就在这个位置架起一架水车，枯水季节就可以将水哗啦哗啦送到上面的水田里，我踩水车，你给我送饭来，记着，白米饭配上红烧肉。
吴霞悠然神往，悠悠地说道：
这日子真美呀，到时候红烧肉肯定不够，在上面压两块鸡大腿肉，
边上再放一条红烧和鲫鱼。
哼，到时候你给我生两个孩子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男孩过来帮我采水，女孩就坐在岸边看荷花，描图花，然后绣荷花。
哼，你不是不种荷花了吗？
荷花怎么可以不种？莲藕是一道好菜，还可以洗藕粉，还可以摘莲子，还能弄莲心来泡茶喝。到时候我得奢侈一把，喝莲心的时候泡一撮扔一撮。
吴霞又笑岔了气，江天书止住笑，悠悠然说道，
其实我在想，如果他们不找过来，咱们在这里开两块地，就一辈子隐居也挺好。我看过了，坛子里有谷子，可以当种子使用。
吴霞看着江天书悠悠地说道，
嗯，你说好的那就是好的。
正在这时，吴霞耳边听见了远处传来的尖锐的马嘶声，那是大白的声音。两人的脸色当时一变，吴霞就直接伸手要将江天书抱起来，江天书却自己一跃而起说道，
我能自己走。
吴霞目瞪口呆，江天书嘿嘿一笑，缩了缩脖子，
我昨天就恢复了，只是觉得让你服侍的味道比较好，我生病的时候你也比较温柔。
吴霞一怒之下就抓起边上的一根树枝往江天书身上砸过去，江天书一反手抓住说，
等下可以当箭足用。
两人冲进茅屋，拿出了武器，一把剑，一把长刀，两张弓，但是只有五六十支箭了，这还是那日赶跑江虎之后在地上捡起来的。这几天时间，吴霞也曾砍下毛竹削了几支箭，但是没有箭头，只能唬唬人。两人一起到草垛后面站定，只等着敌人进入视野。但是两人都没有想到，战斗的时间竟然这么长。这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，从早上一直到夜晚，月亮升起来。唯一的幸运就是此处地形复杂，而吴霞对此处的地形非常熟悉。借助着地利之便，吴霞数次将敌人引入了沼泽，也曾经利用野猪的力量让敌人无所适从。夜风瑟瑟，非常寒冷，但是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，吴霞粗粗估计了一下，足足有五六百人。吴霞肩膀上受了伤，江天书也因为用力过猛，整个双臂无法抬起，两人身上又增加了一些小伤口，幸运的是伤口都不大，不影响两人行动。大白一声悲鸣，他被一只流石所伤，吴霞顾忌，只能挥剑帮忙将剑杆给斩断，两人且战且退，已经到了湖心亭的边上。五六十名士兵已经对他们形成了合围的趋势，清冷的月光之下，水无暇看见江天书的脸色与月光一般的苍白，他对无暇笑了笑说道，
你小心一些。
无暇怔了一怔，怎么？身子却突然腾空而起，自己竟然被江天书抓了起来抛了出去，距离不算遥远，只是将吴霞抛出了士兵们的包围圈。吴霞随即知道了江天书的意思，江天书是要他单独逃命。吴霞不知道江天书竟然还有这等力气，吴霞也知道江天书还有后续计策，但是现在这些后续计策还有用吗？吴霞知道自己无法单独逃生，所以在江天书厉声的呵斥里，他转身返回了战圈，劈伤了迎面而来的三名士兵。吴霞看见了迎面而来的利刃，看见了江天书那绝望的目光，他努力向自己伸出手来，吴霞也努力伸出手去，但是 两只手距离遥远。就在这时，两人听见了尖锐的呼啸声，只听见咔嚓一声脆响，无暇对面的刀光竟然被人劈断，一截刀锋贴着无暇的脸颊飞出去，在无暇的脸上带出一条浅浅的血痕，但是无暇的性命却是无恙。这一下死里逃生，喜悦难以形容，知道江天书的计划终于没有落空。看着面前的黑影，无暇叫出声来：
叔父。
来的人正是金道吉，与金道吉一道的还有十几个人，都是武功高强的，杀入人群之中就像是砍瓜切菜一般，不过是片刻功夫就将一群敌人杀散了。金道吉手一挥，黑暗之中湖中飘出一叶小舟，那群人当下就扶着无暇架起江天书迅速上了小舟，七转八弯就出了这片沼泽，进入了外围的密林。沿着一条侧侧歪歪的小路走了数十步，又进入了一个山洞。江天书笑道：
呵，这是郡齐国的地方，但是你们这些云乡人对这些地方比我们还要熟悉一些。
金道吉冷哼了一声：
哼，世子殿下，你拼死留在这里等候我们，一定要将我们引出来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索性说个明白吧。